人类有1000亿个神经元，宇宙可视直径至少920亿光年。从无限小到无限大，在中科院 SELF 讲坛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本节目由中科院 SELF 讲坛出品，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科的甘兆宇医生。那我的临床工作呢，主要的是处理病人或者各种来访者的情绪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有悲欢离合，对吧？我们经常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良情绪。这不，在一个多月前啊，我刚从武汉抗疫回来，上班第一天就来了这一位30多岁的个女孩子。那么她告诉我，她这近2年掉到了人生的最低。他说这2年里面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妈妈做手术，四位长辈住院，还有一位师长去世了。那么他这种情绪是非常沮丧的，他说这2年来不想动，不想说话，不想理人，这个看世界都是灰色的，然后呢没有激情，注意力没法集中，经常有这种轻生的想法。于是他求助过好几位医生，医生开了很多抗抑药给他吃，但是他似乎并没有从这种抗抑药当中获益，这个情绪一直没有好转。那么后来他还看了我一本书，于是他画了这么一个图。那么从这个图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人生这个情绪的经历。那么在他幼儿园的时候，他母亲父母就离异了，但是似乎这个父母的离异没有给他情绪带来太多的影响。在小学阶段，他的心情一直都很好。他形容他小学那个阶段，这个生活是总体开心，偶有不快，总的能量是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么这种情绪的低落呢，在初中时候也有过一段经历，那时候他首次有了自杀的念头。当时他形容那时候这种情绪低落自杀并没有任何的原因。后面呢有一次呢就经历了有性的叛变，他一下子情绪又掉到低谷里面去。但是到了高中之后，他情绪又上了一个快车道。他在形容高中那个阶段是他人生最美妙的阶段，他形容那时候是莫名的开心，莫名的很愉悦，觉得无比的幸福啊，看什么事情都是美好的。那么在这个同时，他觉得连呼出的空气他都觉得是甜的，另外看事物的颜色好像这个色调都亮了一个色调，这个感觉。所以说他高中阶段非常好，而且他那个高考成绩也不错，考上了一个大学。但是进了大学之后呢，他的这个情绪呢就像过山车一样的。那么一般在冬春季他基本属于一种很抑郁的状态里面去，但是呢不是很严重，他勉强能坚持学业。到了夏秋季情绪就比较高涨了，就很活跃，买东西购物逛街聚会啊，这个显得比较活跃。那么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工作啊，最近2年的时间里面他一下子掉到低谷里面去了。他问我，医生，我这个是什么病？那么这个病人让我想起另外一个病人，他也画了一个图。那么他想他在2015年的时候，在年头的时候也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抑郁状态，医生后面开一个抗抑郁药，但是他吃了这抗抑郁药之后马上情绪有起色，很快进入一种非常愉悦的状态里面。在这种愉悦的状态里面，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在酒吧里面邂逅，大家双方一见钟情。但是这种热恋的状态只需了3-4个月，后面因为三观不合，他们两个互相吵架，情绪呢又像过山车一样来回摆幅。那么吵来吵去最后分手了，分手之后呢又掉到一个抑郁状态里面去。但是这个抑郁状态持续没多久，在清照款或者在很开心的段时间的美好，于是又跟女朋友复合了。那么结果分分合合，他半年时间里面他跟女朋友分手了10多次。他说身心疲惫，但是这个药呢他一直在吃着，抗药一直在吃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情绪会这样的状态。他问我这是什么病，我告诉他这个病就叫躁郁症。所谓躁郁症，我们专业上讲就是又有躁狂发作或者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就像我们这个图里所画的一样。有人形容这个躁郁症就像情绪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或者有人形容它就像坐跷跷板一样，情绪在悲跟喜之间交替反复发作。那么我们都知道抑郁症，但是躁郁症同样非常常见。那么在去年2019年的时候，北京安定医院那个黄月群教授做一个全国的流行病学调查，就发现全国躁郁症的患病率大概是0.5%。那么也就是说，在按十四亿人口计算的话，我们中国有700多万的人是有躁郁症。而在2011年， 啊，中国深圳这个城市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在深圳这个城市里面，躁郁症的患病率高达1.5%。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差别呢？我们认为呢，双向障碍或者是躁郁症，它的发病年龄往往是发病于青少年多见，15到19岁是它发病高峰期，25到29岁是它的这个发病自残的高峰年龄。也就是说，这个病往往摧残这个个体与豆蔻年华。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深圳这个城市会比全国的这个发病率会更高呢？是因为深圳它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它这个城市的人口它普遍的更比其他城市更年轻一点，所以它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那么双向障碍或者躁郁症这个病呢，其实在临床上这个诊治的情况非常不容乐观。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做过一个流调，发现双向障碍首次就诊的话，它误诊率高达90%以上。那么即使接受治疗的患者里面，超过一半的患者没有经过医生的同意半年内擅自停药的，这种比例超过50%。也就是说，很多病人他不愿意好好的依从这个治疗。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说，首先双向障碍我们是怎么诊断的？我们根据定义，双向障碍就是说我们既有躁狂或者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所以说我们临床上诊断主要依据我们医生的问诊，通过跟病人或家属的交谈，追溯他在既往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同时具有躁狂或者轻躁狂发作或有抑郁发作这么一种情况。那当然，抑郁发作也好，躁狂发作也好，我们都有一个标准诊断标准，包括症状标准、病程标准。比如说抑郁发作要这个9大症状里面有至少4条，要病程2周，而躁狂发作了这个8大症状三高三多两减少里面的8大症状里面至少具备4条，然后呢这个病程至少4天。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在既往的经历当中有过这么样2段经历的话，那我们诊断双向。那么讲起来似乎很简单很容易，但其实来诊断起来非常困难。为什么困难呢？首先轻躁狂的时候，我经常跟他讲，轻躁狂就像你喝醉酒的样，这个醉酒是一个逐渐渐进的过程。我们有见过哪个病人喝醉了之后会主动去找医生，医生我喝醉了，你给我给点解酒药。躁狂或轻躁狂的病人也是一样的，尤其是轻躁狂的病人不会来寻求医生帮助，他觉得那种状态非常美好，所以他不会来看医生，除非躁狂到了失控的程度啊，他可能去被人压着啊绑着送过来住院。所以说很多时候轻躁狂在我们临床上很少会主动看到。那么在抑郁发作的时候又是怎么情况呢？抑郁的发作的时候，这个抑郁的情绪往往会令病人的认知蒙上一层阴影，就好像戴着墨镜看世界一样。那么病人不仅看世界是灰色的，他回顾他的经历从来也是灰色的。所以很多病人他说这辈子我都没开心过。所以这样的病人我们很多时候很难问得出他既往有轻躁狂或躁狂病史。那有人做过研究，他已经确诊为双向障碍的病人进行一个调查，问他既往有没有轻躁狂或躁狂发作，结果躁狂或轻躁狂病史的阳性率只有23%几，1/4的比例都不高。所以说这个双向为什么误诊，就是为了轻躁狂的病史非常难问。那还有一类病人，他不是不躁，而是时候未到。我们都知道躁狂也好抑郁也好，它需要一个时间轴来展现出来的。有些病人他第一次发病就是以抑郁发作为首发表现，那这类病人在双向里面占的比例大概是1/4或1/3多一点点。那这类病人他首次抑郁发作来看医生的话，他的躁狂还没到来，那这时候我们只能硬生生的按诊断标准的话只能诊断为抑郁症，而不能诊断双向，这样的话我们也会把它误诊掉了。还有一类病人就说，我们在临床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很多病人不是按照标准来生病的，不是按教科书生病的。记得前两天有一个初中生啊来找我看病，他说在这2年一天当中大部分是抑郁的，但是他在每次下课课间的10分钟是他最快乐时光。他说他10分钟的时间里面，他拼命的回想想象各种开心的事情，他一个人跑到这个学校那个小花园里面去，一个人跑啊跳啊唱啊，然后甚至自言自语。他说那10分钟的时间是最开心的，但一旦上课的铃声响的时候，他一下子情绪又掉到低谷里面去。所以说他一天当中的情绪也好几个来回，但是按这个诊断标准，我们刚讲的轻躁狂至少有4天的诊断标准，按这样的情况我们说他达不到轻躁狂的诊断标准，我们不能诊断双向。但其实他的情绪就是这两个极端重复摇摆，它其实就是双向。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举了这么多情况告诉病人啊，你就是个双向，但是很多家属病人都不能接受他孩子是双向，因为一讲到躁郁症就是讲到躁狂，觉得躁狂就是精神病，精神病就是说歇斯底里丧神病狂失去理智，是一种不可很羞耻的事情。但其实上啊，双向啊是一个啊非常常见的病，而且这个病呢我们在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有这个病，所以说你得了双向你并不孤独，你看你会跟梵高啊、普希金、歌德这些人为伍，所以你不会觉得孤独，你不会觉得羞耻，对吧？还有一句话说自古躁郁多才症，我经常讲只有聪明的人才容易得双向。很多时候病人会问我，哎呀医生你是不是恭维我啊，你是不是哄我开心啊？我说不是的，我说我给你看两个研究，我们首先看这个 U 字型，这个研究是这个瑞典进行一个研究，他以这个15到16岁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他以他的成绩进行考察，看成绩高的跟成绩低的在他17到31岁中间他患双向障碍的这种发病率情况，他就发现成绩优良的这种学生，他在17到31岁之间患双向的风险是成绩平平的学生的4倍之多，当然说成绩太差他可能也会这个风险会增高一点，但是没有像成绩好的增加那么明显。那么另外一个图的这个研究是一个丹麦的一个研究，他研究的对象什么呢，是军人入伍的时候呢都要做一个数学的测验，这个测验呢他就分了1到9分，9分是最高分，1分是最低分，他就发现得分8、9分的这些啊军人，他后面10年得双向的总风险是成绩平平的这些军人的12倍之多。所以说我们说自古躁郁多才症，它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在里面的，所以说得了双向并不是一件可耻事情。但是虽然说躁郁症它是一个天才病，但是这个病它会致命，它会让这个天才会变得平庸，如果不经治疗，这个病情反反复复发作后，这个病人的社会功能会像这个图里面所像一样慢慢的走下坡路。那么芬兰呢有一个研究，全国性的研究，它是研究是25岁之前发病的双向，由看到25到60岁之间的失业率、失学率、失业率还有收入的情况，他就发现得到双向之后如果不治疗啊，首先很难完成这个初中以上的这个学业啊，另外呢是他的就业率很低，不到20%几的病人他能保有一份工作，另外呢他的收入也明显下降，现在红色的部分就是这个双向患者的情况啊。那么更要命的是双向如果不治疗它要致命的，因为双向而自杀死亡的风险是一般人群的10到30倍，每年自杀率大概是每10万人当中有200到400人死于这个双向自杀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这个病的治疗。那么双向抑郁的时候哈，我们病人会感到情绪低落，丧失兴趣，觉得很累，那么很多时候家属会觉得可能会进行道德绑架啊，甚至有些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想开一点啦，或者你老想着死，你要想过你家人没有，想过父母没有，就可以进行道德绑架，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抑郁发作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大脑相关的区域出现了功能的生理的影响，导致了他没法开心起来，丧失了自己开心的能力。但跟我们抑郁症不一样的地方，这种双向的抑郁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慢慢又好起来，又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就是又人生又进入另一个快车道里面去了。所以这种不觉得当中，有些病人会家属就认为说啊，这个病你不治疗，它好慢慢也会好，只要熬一熬，它就过去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病呢，它从发病到进入治疗，往往会经历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里。那么躁狂的话，很多时候它就像一个超速驾驶一样。我们说有些病人呢，他是一下子上了快车道，有些人慢慢加速。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不知不觉的。一旦上了快车道的话，病人会感觉很爽，精力很旺盛，才思敏捷，很有自信，很有激情。有的人他说可以连续几天，一天只睡1、2个小时不会觉得累，而且做事非常有冲劲，定很宏伟的目标，开展一份很浪漫的恋情。那么而且这种恋情很轰轰烈烈，甚至我一个病人他说他只见了一个女孩子一个照片，只看了一眼就把这个女孩说我又追定她了。有还有一个女孩子说就听了一个男孩子这个声音网络的声音直播，还没见真人，他说这个男孩我就追定他了。但是这些恋情虽然说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很多时候这样的话，这种躁狂它不是具有可持续性的，提前透支了这个病人的精力、病人的这种财富 他的未来，他的感情，甚至他的生命。在躁狂的状态下，病人会显得非常冒险，做很多刺激的事情，比如去登山，做极限运动。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他有可能让他自己丧失生命。所以躁狂看护很美，尤其在现在就渴望成功的年代，尤其在这个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年代，大家都希望自己在能一直保持这种清躁的状态，那种非常有激情。但其实我今天跟面说，这个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往往这种躁狂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抑郁发作。那么这个抑郁发作跟一般的抑郁发作抑郁症不太一样的地方，这类的抑郁发作很难从这种抗抑郁药治疗当中获益，甚至这个抗抑郁药治疗对他来讲是有害的。即使有些病人他吃了抗抑郁药很快见效果，其实不是真的起作用，他觉得笑不是发自内心那种开心。那有些病人吃了这个药之后，吃了三四种足量足疗程都没有从中取得任何效果。还有些病人吃了抗抑郁药之后，不断的增加剂量才能取到一丁点的一个开心。还有些病人吃了抗抑郁药之后变得更加烦躁易怒，甚至这种自杀的想法会更强烈。还有一些病人吃了抗抑郁药之后，这个情绪就像那加速版的过山车里面，情绪一天当中有几个来回。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区分抑郁症跟双向的抑郁，就是因为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抗抑郁药治疗无效，也往往很多时候会令病人对治疗失去上心，因为他觉得啊，我这边是没可治疗，你吃了这么药都没有效。其实并不是他没有效，是因为他的诊断错误了，给错了方，所以不对。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治疗双向呢？那我个人来讲，我如果对一个首发的病人来讲，如果他比较重的话，我一般建议他住院治疗，经过短暂大概两周时间的治疗之后呢，然后在门诊随访坚持。那尽管这个治疗呢，结果我们也通过五年的追踪发现他的情况啊，有18%的病人他是能完全痊愈的，而超过一半的病人他部分痊愈，说他症状基本得到控制，虽然可能有点残留症状，但控制的话，还有25%左右的病人他一般是处于反复发作状态或者慢性化。所以说这个病一方面我们也重视它是可以治疗可以治愈的，另一方面它确实具有反复发作有慢性化的趋势在里面，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重视它的治疗。那么这个病它虽然它反复发作，但是它也可以结婚也可以生孩子。对这个病人呢，就是我跟了10多年的病人，他从小从大学开始发病到最后工作啊，他一直都跟着我，中间也断过几次药，反复过几次，那最后听了我的劝就一直随访下来，最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结婚的那天他发了一个微信给我，告诉我说甘教授，我今天我结婚了，谢谢你多年来的帮助和支持。那么当天呢，我也给他一个回复，我告诉他，我说一定要坚持吃药，尤其在新婚这个阶段，药物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婚姻最大的护航。我说为什么要吃药呢？因为双向障碍的治疗最主要的手段是药物治疗。为什么？因为双向其实它也就是一个生理性的疾病。那么从这个功能核磁共振的结果我们看出来，大脑的很多区域这种蓝色区域它是有功能的下降和体积的缩小的，这些区域是管我们的情绪，管我们的认知，管我们的这个注意力的执行功能的。而红色部分呢，是跟我们这个功能调节这种执行这种操作是有关系的。那么说明说，从这些图我们看出来，双向它是有大脑病理生理改变的，而药物呢它是由逆转这种病理改变的。那么药物呢不仅会使得这个神经细胞修复，而且它能使得神经这种各个区域，尤其像额叶皮质啊海马这些区域，它的体积会增大，就是它起到修复神经的作用。所以我跟很多病人讲，我说这个药用对了就是一个补脑药，你只要坚持治疗，它就会防止你这个病反反复复的发作，所以一定要坚持下来。那至于吃多长时间呢？这个因人而异。我经常讲，每一次心境发作就像一次骨折一样，第一次的治疗很关键，充分持续的一个治疗，让病情神经修复完整了，那就可以防止以后复发。但是有些病人他就像骨折一样，可能需要短暂的这种包扎和调整就可以静养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要住着拐杖打着石膏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而有的人可能需要终身这个打着钢钉才能过好的生活，对吧？那么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决定这个治疗的疗程有多长，才能让这个治疗持续的处于一种很稳定的状态里面。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曾经也是 为这个躁郁症所困扰。他一开始的时候治疗很不规范啊，老是断药，结果反反复复，最后几十年他一直恢复的吃药。那后来有一个记者问他啊，他说虽然呢这个断药呢主要容易复发，但是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次呢？他回答说，人生苦短，而你现在却告诉我，却要我再浪费一年的时间去经历这个复健的过程。他说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他说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不过如此，就是 to work and to love， 就是说去工作去爱人。那么为什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呢？弗洛伊德曾经讲过了一句话，他说保持身心健康不外乎两个途径，一个是努力的工作，一个是好好爱人。为什么去努力工作好好爱人是维持身心健康的这个很好的途径呢？是因为保持工作呢能让你不仅获得经济财务上的自由，还是让你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满足感。那么好好爱人呢会让你第一个减少人际冲突，减少各种人际压力，让你享受爱的感觉，会令到你会有很好的一种家庭和社会氛围，这里面能从而保持你的身心健康状态。那么双向障碍的病人或者躁郁症的病人呢，往往都个性比较强，要强，渴望成功，追求完美，追求上进，他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轰轰烈烈的人生。但是正如杨建先生所说过的，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对于双向障碍的患者而言，我也同样把这句话送给他们，不要去追逐躁狂或轻躁狂的那种激情的状态，因为那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平平淡淡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人生。那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